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udu Shabak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外国朋友到中国有一种新的趋势，他们的旅游的趋势呢是深度游。那为了满足海外游客深度游的需求，我看到现在中国的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呢也在开发新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湖南张家界运用科技赋能，挖掘与开发优秀非遗技艺传统民俗，创新推出了魅力湘西、张家界千古情等一批独具特色的演出产品，还使用中英韩三种语言演绎，表现湘西土家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风情。那海南三亚作为知名旅游城市，早已圈粉了众多海外游客，除了热带滨海资源、民族传统文化，现在康养类的项目也是外国游客深度游的方向。那像针灸推拿不必多说，另外如果你在海边看到一群外国朋友在打八段锦也不必过于惊讶啊！你看他们现在康养类的项目也在去深度的体验了。首先来说一说吧，约瑟夫，比如说据你所了解，目前在本国或者本地区民众在新的一个免签政策之下，尤其是过境免签，对吧，那来中国的热情怎么样？他们主要是现在想玩什么？是 1.0 版本的，还是也是期待着体验更多 2.0 版本的东西？
其实之前呢，我们那边的人呢，阿拉伯人特别好奇中国，因为我们通过就是很多的中国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我们就是有了这个中国的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还是不够深，这个了解不够深。我们知道中国有长城啊、故宫啊、有历史等等的、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人就一般是期待要看这些。他们就是想看到这些旅游景点呐，爬个长城呐就可以了。他们认为中国就这些了，没有别的。那么就是通过这些几年呢，从阿拉伯国家来源呢，就是来中国的那么多人来学习、工作等等的。我们现在阿拉伯人对中国的有一定的了解，这是一个很深度的了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人，阿拉伯人，来中国旅游，他们肯定会是选择待很久。其实最近好多个阿拉伯朋友联系我，他们说，我在办签证了，我是不只要待一两周时间，或者就是这个免签的这个时间内，他们可能是在想办法怎么能待更久了。我说你想待多久？我说至少一个月。我说哎呀，你真厉害呀，你准备来中国玩一个月的时间。他说我了解了，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值得去，而且他跟我说了，我不光去旅游景点了，我想跟当地人一起体验一下生活。所以现在人呢越来越多的要求这个旅游啊没有之前那么简单，就是去一个旅游景点呢、拍一张照片就完事了。不，现在人家都是想做深度去了解这个国家，去体验一下文化。
其实来中国的孟加拉国人呢大多数是来这里做生意的，也这些人是来中国采购的，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制造大国呀，然后呢孟加拉国是一个大市场，所以这里是刚好是一个复合度，中国很复合它。但是近期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做得非常好，就我们经常说这个绿化做得很好，然后后面有个公园呢，公园有当地的产品呢、文化呀什么的。那这个事情呢，说实话我们这个任何一个农业世界都是很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中国的不一样呢？因为中国这个是产业化做得很好。就比如说我去长沙，长沙离武汉很近，但是呢风格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说一个豆腐，那难道长沙就有个豆腐吗？长沙有 N 多个好吃的，它这个打扮得很好。其实这种打扮、这种做法，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deep travel。深入旅游是一个它的一个关键词。就比如说我做个例子，中国的辣椒啊， 我们所有外国人辣椒觉得就是一种辣椒，就是那种我们说的这个横椒或者这个小米辣，就这就是辣椒。但是中国这个辣椒就有好几种啊，麻辣，然后呢干辣，然后呢就刚才说的小米辣呀什么的。有的辣呢可能你在舌头上面感觉到，有的辣呢可能在脖子上面感觉到。那这都是一些文化，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本身就是炒菜，一个是炒，一个是煮，一个是烤，还有一个是凉拌。
嗯，
那这有很多种做法。其实没来的，就刚才优师傅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短期来中国采购一些东西离开中国，那是一个浪费一个机会。中国不仅是来这里能够采购完了就走，采购肯定是很重要啊，我承认是很重要。但在这个采购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得要看什么地方出的这个产品，那个地方还有什么东西，这样就是一种 explore， 这是一种发现。
嗯，
对，探索。那我个人感觉孟加拉国人呢可能还没到那步啊，这个可能是还要过一段时间。包括为什么现在我们说要讲好中国故事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就是重要，这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中国生态保护好，那很多孟加拉人说那我们生态保护也很好呀，对吧？但是两个概念啊。他这边呢生态会带动产业，你看这个产业怎么来的，就比如说我们有说米酒，中国米酒基本上是每个省都有它的特色的米酒，但是呢口感呢不一样，对吧？酒也不一样啊，然后呢看样子也不一样，它的甜度啊什么的。所以这些很多事情我觉得是如果允许喝酒的话啊，那你也可以尝一尝，可以了解。不允许喝酒，那中国也不是说只有一个酒，就是热干面，武汉热干面都有好几种啊。所以我就觉得对孟加拉国以及其他的这个外国顾客呢，应该是首先要对他讲好中国故事，这样呢我觉得他慢慢对中国的这个可以去发现中国的另外一个美丽。因为他眼中的中国呢可能只有一两种美丽，但是中国是一个多种美丽的一个地方，多种民族文化的一个结合点。
其实你看说到这样的深度游，你看从新闻当中说针灸推拿，还有打八段锦呢，还有看更多的一些文化的产品演出等等的，就是的确 1.0 版本过去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微笑拍个照，而现在除了打卡景点之外，我们还要更深的去体验背后的一些民俗文化，或者说可能我听说过但是现在可以自己动手尝试的一些事情了。所以说约瑟夫，你现在怎么理解深度游？是时间更长了，还是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还是去了解更多的文化背景？如果说现在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希望去有一个深度游的概念的话，那是不是首先我们自己得去挖掘我们的深度游，才能提供给这样的好的产品给外国游客？
我觉得还是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觉得才是真正的体验。比如说如果是外国人来约旦的话，我肯定是希望他们穿着我们的那个袍子，是白色的袍子，然后在我们那边的帐篷，就是沙漠里的帐篷过夜，然后在那里就是吃 mansaf，就是我们的特色饭，
就是沙漠烤肉。
沙漠烤肉头，对，就是。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沙漠里体验那个骑骆驼，因为我阿拉伯人非常喜欢骑骆驼，而且你是穿那个袍子，你想一想，你怎么穿的那个袍子还骑骆驼？所以这种体验你只能去自己去体验才知道了，不光的是看别人，或者不光的是看视频，
不光是像现在的约旦人，还像约旦的古先那样去生活，也是一种深度。所以时间长短，能长则好，但是不能长也不影响深度游的这种质量。
对，其实时间你可以设计的，主要是你这个效率高不高。你比如说哪怕你在约旦待了两天，你在这两天内是做了什么，对，做了什么。你要是真的是穿了这个袍子，你出了沙漠，你在这个帐篷里待了过了一夜，你吃了骆驼，你在沙漠中你烤了肉，还吃喝了那个阿拉伯人的冲咖啡，而且通过那个咖啡壶，我们就专门的传统的咖啡壶喝了一杯非常传统的阿拉伯的咖啡，那你真的是算真的是体验了这个文化。所以我认为这样才是深度旅游的
真正的深度游。但我觉得还差一步，等你这些都体验完了，吃饱喝足过了一宿之后，我要骑着骆驼去死海这是不是就完美了？
对，非常完美。
这个话题呢我就从后面切入吧，就怎么样可以培养啊这个旅游行业的人才啊，这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我前面已经提到一次这个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因为人才呢，包括他的创业方式啊什么的，都是以社会的发展为基础，社会怎么发展，那他就往这个作为基础来发展的。那现在旅游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中国本身是，你看我和这个佑师傅，我们有什么问题呢？我只能讲河流文化的故事，他只能讲沙漠的故事，我们只有这个，所以你可以跟他兜他，哎，我坐着你的骆驼去看海。但是呢，我们在中国可以说骑着骆驼去看海呀，可以啊，新疆的骆驼可以走到天津的海呀，可能啊，对吧？所以这里有骆驼有海，所以这样的地方呢，可能就是说引进这种世界各地的这个愿意拓展、愿意探索、愿意享受的这种旅行者啊，是很愿意引进到这里来。然后呢，这里还有个事情，就前面已经说了，它的产业能力，就比如说制造能力是很强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买一送一的一个说法就来了。就比如说你来中国采购，顺便也可以看看美丽的中国。还有个什么呢？顺便可以做个体检，对吧？就比如说有时候有些老板他来中国来采购，因为中国的医疗条件也很好呀。那现在说实话，中国的这个高铁系统是很发达，而且整个高铁系统里面呢，你会享受这个旅游这个过程，这个城市你会享受有网络啊，然后呢会看到周边，看到中国的农村呢，随时可以下来又可以补个票，而且买票补票都是由网络上可以12345里面呢可以买，这样方便。所以旅客呢，他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就是我们说这个旅游 1.0 和旅游 2.0 的话呢，那中国这边是方便很多。那我就说培养人才的时候呢，人才首先要知道哪个阶段是有他的这个目标客户端是感兴趣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está,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哎，其实你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深度游的时候，要如何替外国朋友去设计好一个产品。他们喜欢什么，这涉及到他们的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的一个程度等等的，要完全考虑进去。总之我在想的是，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全方面的都可以成为一个深度游的产品的设计。关键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找到那样一个点。你看，就是咱们老白看点曾经聊过，加利布说孟加拉国人的一个传统吃饭是在芒果树下面
对，
要吃饭，对吧？而且正经的一顿饭应该是五叶，就是五种绿叶菜，
对
吧？
对，
就是我在想，就是如果有朝一日我去孟加拉国那边去旅游打卡，那我就得去咱们那个芒果树下吃这五种绿叶菜，然后与朋友们聊天啊，去真正感知过去孟加拉国的古人是怎样一种心态，而且应该是河边，对吧？那样的树下去吃会更有味道。但前提是得有像加利布这样的人告诉我这个知识点，然后再去设计相应的一个路线，怎么能把这个基础设施搞好，然后哎，一群游客过来我们树下吃午饭或者树下吃晚饭，这是一个典型的一顿孟加拉国的晚餐，这个才是有一种感觉呢。否则就是没有相关的一个人才去设计找到这个点，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没错，其实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人呢，其实他首先对自己的文化理解的非常深的，他有各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他也不是培养这样的人才这是不容易的，他肯定有一些标准的。那么这些人才呢，确实对国家特别重要啊，因为他吸引更多的人来体验。Peter 刚刚说的没错，我想去孟加拉国体验他们那的年轻的午餐，但我不知道，我是根本不知道，我需要人告诉我，我才能去体验在芒果树下的这样的午饭的。而且这些应该是网络上啊，这些都应该不会显示的，肯定不会告诉你的，这是一个当地人就知道的一些细节。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呀，才能去传播这个文化，怎么真的去体验，怎么把自己当一个当地人。
对，约瑟夫，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在很久以前在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出国去旅游的时候，总感觉这个地方我去了，但是一周下来回到国之后又觉得好像又没去，就老觉得哪儿缺点什么，没过瘾。你说该去拍照的地方也都去拍了， 该尝的美食也是品尝了，但是总觉得像是没去一样。
而且很多的问题你没法回答，比如说问你啊，你去了那个地方，那边的人怎么样？
嗯，
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你没法回答，你真的你根本没有跟他们交流，你根本没有跟当地人去接触。
对，就那种满足感是没有的，去
没有满足感，
是新鲜感满足了，或者说神秘感消除了，但是满足感未必。嗯，
满足感是无比的，因为我们去任何地区或者地方去旅游之前，我们肯定要做好一些准备啊，比如说看图片啊，看视频啊，看别人的评论的等等。所以我们对这些地方本来是有一种了解，所以你去那里拍照之后呢，你感觉就这样了吗？就完事了吗？
嗯，对，
就感觉奇怪，我感觉
这是经常会问自己的，拍完照之后，
对，
就这样了，
就完事了，
没了，
就可以走了吗？
嗯哼。对，
就给回国了吗？就感觉没有意思，就差一点意思，就还有别的细节。他们吃什么样的饭呢？他们早饭跟我的早饭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有哪一些习惯呢？他们是几点睡觉啊？他们穿什么衣服啊？喜欢玩什么游戏啊？他们有喜欢讲什么故事？
嗯，
他们的等等的有一些很多的细节根本没了解到，那你真的是还不算去旅游了，就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旅游里边这个文字太重要了？就是文化这个文这个字，就是你看我印象到现在最深的是很多年以前去埃及，当时呢、你说看到金字塔之后，导游讲了很多这些相关的知识、包括各种各样的学说，我都印象不深，只有在哪儿啊，在阿布辛贝那个地方、阿布辛贝那边，当时呢因为那儿有很多的这种法老的雕像啊，包括出土等等的，然后他就给我讲拉美西斯，应该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相关的故事，他呢就是像一个导演一样说，你当拉美西斯二世，你当这个国王，你当这个皇后，你当这个妃子，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宫斗的情节，那他又怕我们听不懂各种各样的人物嘛，他就说你演他，你演他，你演他，哎，你现在跟他急了啊，现在你跟他就是像一个舞台剧的小品一样。至少在当时，哦，很复杂的人物关系，经过他这么一导演，明白了。之后的几天在旅游大巴上，我们都不再彼此称呼对方的名字了，就是拉美西斯二世或者啊王妃，这全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那是后边就是一个开玩笑了，但至少在那一刻，他这个导游在设计的时候，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某种浅显的深度游了。就是它一种文化的舞台剧的呈现出来给你了，所以你看都是一些小心思和设计在里边。
对，我觉得它是一种艺术，我觉得他的想法是非常聪明的，培养这样的人才才对了。就是你他自己要涉及到自己的方法，怎么让别人更好的体验当地的文化。
对，所以就是前面说的，我们的陌生感神秘感可能都已经消失，但是满足感深度游，我觉得只有深度游才能满足一名游客的满足感。其实这应该也是一种新的趋势，不光是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很多中国朋友前往国外，其实也是需要这样的一种深度游的满足感的。加里文，你怎么看待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趋势，这种探索或者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的潮流？
我们古孟加拉人呢，有个说法，孟加拉国的古人啊，他就说你有脚印但没有把握啊！这句话呢，我一开始还是没明白，就是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有脚印儿，
对，就是你走过一个地方，但你只是走过，你没有深入这个理解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融入啊。中国人有个说法就是融入，一个是接触，一个是融入啊。就是古孟加拉人的这个话里面呢，就是这两个概念，就是你去一个地方旅游，就是旅游谁都可以旅游的，就是你的脚印嘛，你有个脚印，但是呢。你没有融入到他的文化，没有去深入去理解他的文化，那是不行的。但是这个里面有个问题，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去旅游三天四天五天，那三天四天五天我不可能就不是中国，它是五千年的文化，这么大的一个文化，这么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化，我能够三天四天能结束吗？这就是一个调整。那前面我们说一个旅游行业怎么规划，这是调整，因为我这个文化呢又广大，又有博大精深，又有历史背景，那这个时候呢，我看怎么样能够三天五天，因为我三天介绍不了你五千年的文化，但是呢，三天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具体的一个故事，具体的一个地点，具体的一个做法，那这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能做的，因为太大了，你做不了。就比如说，那刚才大家说这个孟加拉人说啊，古孟加拉国人呢，他是在芒果树下面吃午饭， 为什么这么呢？因为这个国家热，那中午更热，那这个时候呢，你在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也非常辣，那你在大太阳下面吃吗？不行，因为那时候人呢，他住的房子条件没那么好，那他就在芒果树下面，河边上，河边为什么呢？有风啊。然后为什么说直吃青菜呢？因为天气很热，这个时候吃大肉啊什么的，可能影响你的消化系统。那这样你给别人解释，别人也很哦，这是这个概念。哎呀，对呀、啊、对呀、啊，夏天要多吃青菜啊什么的，别人也讲通了。他说啊，你这个文化还挺聪明啊，
对，
是吧？
所以啊，岳斯夫，记住了，下次咱们要去孟加拉国深度游，就请加利布给咱当导游。
对，第一个要照的是蒙古书
啊，对，这是我们的满足感的起点。所以呢，也是真心的希望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除了打卡我们的长城、故宫或者其他的一些全球知名的中国景点之外，深度游，我希望他们可以留更长的时间，或者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或者说了解更多的文化背景，或者说故事，在离开中国的那一天，可以带着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些满足感或者说饱腹感，然后回到国内跟自己的朋友再去分享讲解，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同志们，下回见。